第四集，小栾是个巧人儿。如今呐，这世道乱，人心也惊慌。男人们不让跑不行，光由着他跑呢更不行，把心跑野了就难收了。
冠敏仪，去我家坐坐吧。
回头过去啊。院子里晒着煮好的豆子，预备发点豆瓣酱，我得回去看看，别白被东西拱了。
素台看着幻米衣的背影发了会儿子怔，一扭身往厂子里去。村北这一带如今是方村的开发区，皮革加工厂、皮具厂、养鸡场、养猪场都在这一片，到处都插着红的绿的彩旗，在风中哗啦啦地翻卷着。路过大全的厂子，素台看见有一群工人正在往卡车上装货。大全的儿子学军戴着墨镜，抱着一双膀子，从旁监督着。大全厂子盖得气派，跟大全皮革厂一比，素台自家的飞腾皮具厂就局促多了。正琢磨着，一辆汽车在身后鸣喇叭，素台吓了一跳，赶忙闪身让在一旁。不想那汽车却在身边停下来，车窗刷拉一下摇下去，露出一张脸来。
英子，你个小老婆，这又是去哪里风去啊？
你问俊德媳妇儿啊。幸福大厦旁边新开了一家美容院，开业酬宾，我的娘，才3折。
你们真是长了腿了，看把你们疯的。
谁让你不学开车，成天走动指望增智，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了。
素台刚要抬手打他，英子哗啦一下摇上车窗，刷的开走了。一进厂子，几个工人在车间门口说话，脸朝外的早看见的素台赶忙噤声了，那背对着的不知道，依旧说的火热，老板长老板短，骂骂咧咧的。素台只笑吟吟的听着，骂了半晌，那人终觉出不对，回头一看，脸都白了。
婶子，
兔崽子，活不见你多干，放弃娘的狗屁倒是一筐一筐的。
婶子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打你这张臭嘴！
行了，别做样子了，就是把你娘的这张臭嘴打烂，你婶子我呀也绝不心疼万分。
看你还胡气不胡气了，看你还喷粪不喷粪了。
打嘴巴管什么用，疼一下就过去了。这个月的工资我跟你那周扒皮叔叔说一声，就算是孝敬你婶子了。
婶子，一家四五口子还等着吃饭呢，等工资发下来，婶子说吃什么，我到超市里就买来孝敬婶子。
少来，谁稀罕你那口。
素台笑着径自上楼去了。楼上是缝纫车间，女人们叽叽呱呱的，像是一个池塘里挤了100只鸭子。见了素台，叫妹子的，叫姐姐的，有叫姑的，叫婶子的。素台不咸不淡的一一应着，立在一旁看他们干活。早有一个机灵的过来拉了把椅子请素台坐，素台就坐了。女人们依旧说着闲话，素台从旁听着，却分明不似方才那么热烈了。见他们一个个屏气敛息的，素台也觉出无趣，又强坐了一会子，起身出来了。院子里乱七八糟，简直没有下脚的地儿。素台向来是个不管事儿的，今天不知怎么却忽然有了好兴致，吩咐几个小子抬的抬，搬的搬，忙乱了半晌，总算有了点眉目。正是晌午，卖果子油炸糕的推着车子叫卖，素台叫住了他，拿一把竹夹子夹了10个果子、10个油炸糕，热腾腾全装进一个塑料袋里，去了爹那儿，转身走了。做晚饭的时候，素台给曾志发了一个短信。
几点回来？
在外吃，晚点回。
好你个曾志，整天的也不着家，说话也爱理不理的。把手机看得比命根子重，天天攥在手心里。云儿呢， 书不好好念，十七八的大闺女了，天天窝在家里上网，真是魔怔了。你别回来了。
等了半晌，曾志也没有回。素台煮了方便面，和了鸡蛋，忍气端过去给云儿。云儿头也不抬，只顾盯着电脑看。素台肚子里有火，也觉不出饿，胡乱吃了两口，索性把这几天积攒的一堆脏衣裳通通放进洗衣机里。刚要洗，鬼使神差的又把曾志的衬衣翻出来，仔仔细细的闻，总觉得有一股子淡淡的香气。素台又把曾志的几个衣都翻了翻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张加油站的票据，揉得皱巴巴的，看日期不像是最近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嫁给曾志这么多年，也是从苦日子一点一点熬过来的，怎么如今都好了，倒疑神疑鬼起来？自然了，也不能全怪我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，男人们有了钱，腰杆子可不就变粗了吗？像村里的大权，十里八乡三宫六院的，简直就是个土皇上。大权媳妇呢，也只有一只眼睁一只眼闭，能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大权媳妇哪里敢闹，这闹起来说不好就把自己屁股底下的位子闹没了。盯着那未死的女人正多虎狼一样，哪个都不是吃素的。这几年曾志的厂子顺风顺水，上赶着八戒奉承的人越来越多，人再强怎么能强过命？
洗完衣裳已经十点半了，素台也无心管云儿，自顾躺下了，左右睡不着，又想起白天的事儿。
小栾姑且不去理他，可换米姨那个话倒真好像是话里有话，莫不是换米姨耳朵里听见了什么？我一辈子就生养云儿一个，甭看是个丫头片子，在曾志跟前怎么就从来没有觉出这是个短来？要说这闺女被惯得不像样子，头一个就该怨曾志，不像话，真是不像话。
素台越想越气，心渐渐灰了。等到窗子爬满霞光，素台机灵一下就醒了，难不成曾志昨夜没回来？素台蓬着头光着脚，屋里屋外查了一遍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，心里又气又怕，也不好声张。伺候闺女吃罢早饭，正心神不宁，英子来串门，说起了美容院的事儿。素台也无心听她啰嗦，有一句没一句的敷衍着。
看你丢了魂儿的呀，是不是曾志昨夜里没治你？
你怎么知道？
哎呦，好个不害臊的老婆呀！哎呦，
我听差了，你这个坏肠子。
哎，怎么了？老远就听见你们笑。
哦，小蛮来了呀，你不知道呀？
还不快住嘴，我给你们拿葵花籽儿，吃吧，赶紧吃，看能不能堵上你们的嘴。
这就是你院子里栽的那几颗望日莲，我尝尝好不好？嫂子，这香椿是头茬，我给你采一把吧，你尝尝鲜。英子，香椿今年长得不好，等二茬吧，过几天我给你送家去。
我都早晚吃过你的香椿，怕没这个口福。小蛮呐，你这张脸气死美容院。四台，你也去美容院美一美吧，留着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又不能下小钱。
怎么个美法？多少钱一回？
刚开业三折，一回30块。
我的亲娘，三折还30，原价可不就90？
哎，这光是护理，治疗的更贵呢。
慢说90，30块就够到集上割3斤猪肉了。
瞧你那点出息。
可不是，3斤猪肉，一家子吃饺子，顺嘴流油，富裕着呢。
馋嘴老婆三句话离不开个吃字，
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那份闲钱白扔给什么美容院？你们男人有本事钱多的叫唤，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，这都是个人的命，人各有命呢。
素台啊，怎么不见曾志啊？
厂子里忙不忙啊？
忙，忙着嘞，管他，爱忙不忙，谁愿意要谁拿去，我还不稀罕。
哎呀，你看你，要是把你扔锅里炖，浑身都烂了，就只剩下这一张硬嘴。
嫂子和曾志哥最是恩爱，蜜里调油一样，胳膊离不开腿，村里人谁不知道曾志哥是个怕媳妇儿的。
什么话，人家那不是怕，分明是疼，曾志疼媳妇儿，那可是出了名的。
素台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句句都戳在自己的心尖子上，眼睛里就蓄满了泪，佯装着去拿东西，转身出了屋子，一院子的树影乱摇，把太阳光弄得七零八落，有点恍惚。衣架上晾着昨晚洗的衣裳，曾志的衬衣宽宽大大的，还有牛仔裤插在那里，像是随时要迈步走出去。
这个挨千刀的到底去哪里了？他也敢，这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，有了头一遭就难免有下一遭。
素台心里越发烦乱起来，这时候大门口有人叫他，素台赶紧抬起头，硬是把那一腔热辣辣的东西逼了回去，一面硬着一面往门口走去。吃罢晚饭，小栾便一头趴在案子上比比划划的裁衣裳，丈夫占良收拾着碗筷。
这灯暗不暗？
哼，把这双眼睛熬瞎算了。
乱说，那我可心疼死了。
今儿个叫唤婶子，又拿过来一件棉袄，指明要大件儿的，如今谁还做大件儿的，又费事儿。
叫唤婶子，怕不是他穿吧？
是他那老娘，80岁的人了。
哦，老人家的活你细致点儿。
乡里乡亲的我也不好推，这活儿忒费事儿了，又挣不了个仨瓜俩枣的。
推不得，那哪能推？
哎，我这一天到晚的白忙活。
我媳妇儿多能干啊。
少来，给我灌迷魂汤，把我灌晕了，给你们当牛做马是不是？
儿子担子过来，举着作业本问小栾：“
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”“
去去去，问你亲爹去。”“
嗯，爸。”“
来，儿子，爹给你看看。”哎，真不行。早先学的那一点儿，这些年都就这卷子吃光了。
你这小子怎么不在学校里问老师？老师就是咱花钱雇的，你不用他你就吃大亏。现在打电话去，去问你们老师。
哦，
等等，还是赶明儿去学校问吧，省点电话费。
好家伙，这么厉害，看把孩子给吓傻了。
也是个不长进的货。对了，魏山家二婶子刚出院回来，该过去看看。
是该，你过去还是我过去？
这倒不碍事儿，你不是忙吗？见天儿也没有个钟点儿，我过去坐一下吧。拿2斤鸡蛋，少不少？
再提上1箱的奶吧，都70多岁的人了。
哼，就你懂。他奶奶过去看了没有？
看了吧，他们老妯娌俩一辈子要好。
说什么要好不要好的话，谁不知道他们之间那些个事儿？
老辈子的哥里哥的，你管那么多干啥？真是，
我管得着吗？我好像谁乐意管那些破事儿似的。不是我说，他奶奶一辈子老好人，可那是在外头窝里横，拿着皮肉倒往人家外人身上贴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小栾收拾完家务，梳洗一番，换上一件素净衣裳，就出了门。正走着，迎面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。小栾仔细一看，一颗心止不住砰砰乱跳起来。钟树老远就把眼睛眯起来，像是看不清，又像是调戏的意思，直到走到跟前， 才像是猛然惊醒的样子。
哎呀，
吃了。
哎，怎么了这是？看这嘴撅的，能拴住一头驴。哎，是他欺负你了？
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跟你有一分钱的关系。
哎呀，看你那个厉害样啊，哎呀呀，真是越生气越好看。我不是看你不喜欢吗？
怎么不喜欢？我喜欢得很，白天黑夜我没有一时不喜欢的。
小栾趁钟树不防备扭身便走，钟树敢不是不敢不是，也不好叫名字，也不好叫镜子，眼睁睁看他走远。小栾咬着嘴唇，又是气又想笑，终归是忍住了。一进院子，桂山媳妇儿正端了一盆水出来。二婶子半歪在炕上，听见说话声，扎睁着要坐起来，被小栾劝住了。小栾问了问病情，又看他焦黄的一张脸，瘦得厉害，眼窝子深陷着，眼睛里一闪一闪的，仿佛有泪光。小栾也不敢深问，又同桂山媳妇儿说了一会子闲话，正预备起身要走，院子里有人说话，桂山媳妇儿赶忙答应着出门去看。二婶子抖抖缩缩的，把一只手掀开被窝叫他看。小栾迟迟疑疑的凑过去，一股尿骚气扑面冲过来，只见那整个褥子千补丁万补丁的都湿淋淋的透了。小栾捏着鼻子刚要说话，二婶子赶忙冲他使眼色，摇摇头，闭上眼，两颗泪珠子慢慢滚下来。小兰替他把被子掖一掖，正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桂山媳妇儿已经进屋来了。小兰赶忙起身告辞，桂山媳妇儿打架似的硬要他拿回去一个点心匣子，小兰推不过，就只好拿了。
这点心八成是桂枝寄回来的，也不知道桂枝知不知道自己的娘在家里受了这份罪。石家庄这么近，又没有隔着山隔着水，怎么就不能抽出空回家来看一眼？人呢都一样，是往下亲不往上亲。
正胡思乱想着，老远见小令骑着车子过来，到了跟前也不下车子，只把腿一插。
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大清早的。
桂山家二婶子身上不舒坦，我过去看了看。
啊，倒没有听说，几时的事儿啊？
我也是才听说，那天丑货说了句借的是他家的车。
哦，照说我也该过去看看，桂山家跟我婆婆这边真的是干亲，早些年走动的勤，这两年倒不大走动了，如今我这光景得过得紧吧，人穷气短呐，都变成不出理的人了。
过去看一眼，也是那么个理儿，什么东西不东西的。
那倒也是，不过哪有白过去一趟的，挺大个人了，空着两只手，看着也不像嘛。
小令叹口气，上车子就走了。小栾回了家，撇进自行车筐里横着一个包袱，心下疑惑，打开一看是一块布料，正琢磨着谁送来的活，手机响。
喂，嫂子。
大清早的，跑哪儿去了？
去看二婶子了。
怨不得，我过去了一趟没有人，再打家里电话也没有人接。
嫂子有事儿吗？
我爹的衣裳还得麻烦你。
这话说的就远了，嫂子还跟我这么见外？
是宋老衣裳，我特意买的料子，你给我裁剪好了叫我姐做。
这是哪里话，嫂子你要是信得过我的手艺，我裁好做好了给你送家里去。
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，你的手艺我还不知道。说实话，这绸缎料子又光又滑，泥鳅似的，一般人还真是不好下手。
嫂子你放一百个心。
晌午饭就小栾一个人，小栾凑合吃了一口，歪在床上胡乱翻着那本裁剪大全，一绺微微淡淡的太阳光正好落在那一张价目表上，大红的底子，黑色的字， 湛良的那几笔字实在是寒碜得很，小鸾是看一回笑一回。
湛良这个人也就这点好，厚的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竟从来没有红过脸。有很多时候我气不顺了，就会拿他撒撒性子，实在是委屈了湛良。我呢也真是犯贱，要是遇到一个性子刚硬的，硬碰硬的来一回，或许就服气了。
小鸾想着想着，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钟树。那一回钟树来家里量尺寸，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的说着话，也不知怎么忽然就都不说了。小鸾抬头一看，钟树的眼睛直勾勾的，仿佛是丢了魂儿一般，才发现自己衣领子里面的光景尽被他偷看去了。小鸾刚要开口骂钟树，那张着的两只胳膊一下子却把他搂住了。小鸾哎呀一声，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后来钟树几次撩拨，小鸾便不肯再让他近身。这钟树原是村子里的二溜子，出了名的游手好闲，谁知道世事难料啊。这些年钟树走南闯北，倒眼见得发达起来了，又是倒汽车，又是贩猪仔，还在城里承包了几家加油站，富得流油，又不知从哪里勾引来一个黄花闺女，仙女似的一个人，风风光光娶到家里来，方村的人们都惊得直喊亲娘，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了钟树。小鸾心里头乱纷纷的，忽然翻身起来，从床垫子底下摸出一把钥匙，把衣柜里那个小抽屉打开，是一只金戒指。